元旦和中国新年将近，大陆活动人士发起了寄明信片给大陆狱中良心犯的活动。国际人权组织也呼吁网民寄明信片和贺年卡给大陆良心犯。
自08年发起寄明信片活动的大陆维权律师唐金玲，11月27号再次发起这一活动。28号，他一次性给78位良心犯寄去了明信片。
今年又抓了很多人嘛，我一般选择靠近年底的时候发，坐牢的人有一个美容佳节倍思亲的这么一个心态。
目前在中国仍被关押的良心犯至少有100多人，其中包括王炳章、高志胜、郭全、刘贤斌、陈伟、陈曦、朱渔夫等。
我在那个 QQ 群里都发了很多良心犯的那个地址，让大家给寄明信片。我有200多个 QQ 群啊，我看见这个地址以后，然后我就转发到我的200多个 QQ 群里了。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今年初也曾发起新年寄明信片到新疆沙雅监狱给维权律师高志胜。
政治犯中共他有特殊的管理模式，就是说政治犯除了直系亲属的家信以外，其他任何信件都收不到。你看我在北京市监狱这3年半的时间，密封外边的就是明信片根本收不到。
我觉得就算是良心犯收不到，那警察可以收到吧，邮递员可以收到吧，传递老百姓内心的这种对良心犯的看法嘛。我觉得让警察也知道老百姓的心里头是向着这些良心犯的。
此外，国际特赦组织27号也在推特呼吁给大陆良心犯们寄去明信片。香港的良心之友组织也在25号给大陆126位良心犯寄去了明信片。新潮人记者李运、舒灿采访报道。
美国的纽约时报近日发表文章，提到中国呢有这样一种人，叫做透明人。无论是邮件、行踪还是电话，都处在中共的监控当中，他们的生活完全透明。目前呢无法统计有多少人正受着监视，甚至没有办法了解到底是哪些部门在负责这些任务。那这样的透明人呢，在中国却为数不少。
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11月20号发表署名慕容雪村的文章说，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意见人士郝建几乎每个月都被警方请去喝一次茶，而这种茶是不可以随便拒绝喝的。在一次喝茶时，警方告诉郝建，对我来说，你的生活是完全透明的。1989年的北京天安门事件中，郝建的堂弟不幸中弹身亡。之后，郝建参加了六四座谈会等一些被中共禁止的活动。从此，郝建就成了警方关注的对象。他们会监视郝建的电话，查看他的邮件，还时常跟踪他。在某些特定的时刻，还会禁止他出境。慕容雪村说，像郝建这样的透明者在中国大陆不在少数。在他熟识的人中，就有数十人被迫享受着这样的待遇。他还透露，政府还监视着家庭教会的组织者、法轮功学员、上访的民众，到底有多少人正受到监视，是哪些部门在负责这项任务，都没有办法知道。文章说，近几年来，中共当局对中国大陆民众实施的监控程度日益严重，摄像头的安装已经达到了无所不在的地步。中国在城市监控上走在世界前列。新疆媒体宣称，乌鲁木齐的摄像头举高解析度，防砸防烧，采用定焦和360度可旋转，并配以红外线夜间监视功能。2010年7月，中共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安装了4万多个摄像头，密布在公交车、车站、学校、幼儿园和商场、超市等。新疆官方声称，还将安装更多的摄像头，以建立起覆盖整个乌鲁木齐市区的视频监控系统，尤其要对重点地区实现无缝覆盖。
中共哈密密麻麻的安装了这么多摄像头啊，究其原因呢，就两个字儿：恐惧。一个正常社会的摄像头啊，是被用来监控罪犯，以此来保障这个社会安定的；中共的摄像头呢，则是被用来监控民众，以此来稳固中共这个权力的。
今年三月，新疆军区职工郭中元的遗孀在长达40年代替丈夫上访的过程中，曾3次被关进监狱。风烛残年的魏群英被列为维稳对象，24小时受监控。
我们现在这个小区到处都是摄像头，一出楼门这就旁边就是一个大的摄像头，那对面也一个，这就是三四个摄像头在这。一些亲戚朋友来家里的话，他们都要去问这个人是哪里的， 你为什么要到他那去，搞得这些亲人们都觉得莫名其妙的，让朋友之间都没办法去往来，这样的事情经常就有发生。
今年5月，江苏无锡维权人士王建芬透露，海南婉宁幼女案受害女童家长正面临极大压力，被全方位监控，并遭到明确的威胁说，你到哪里，你跟谁见面，你所说的话我们都知道。慕容雪村表示，作为一名关心时事的作家，他常常怀疑自己被跟踪、被录音、录像。走在街上，他常常会扭头四顾，看看附近有没有暗中跟踪的警察。当他和朋友聚会时，他常常会下意识地把手伸到桌子下，看看那里有没有装着窃听器。目前旅居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刘女士曾经居住在中国的北京，她也有着相似的经历。
2004年我从劳教所出来不久，我就想回老家去看我的父亲。等我收拾审理完，警察就进到我家，就问我看我要去哪里，跟我说你如果要离开北京必须写申请书。为什么警察会知道我要去哪里呢？并且是我刚刚收拾行李他就知道了。
而事实上，为了控制信息的自由流通，中共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斥巨资建金盾工程。所谓金盾工程，又称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是中共集权暴政集团建立的一个庞大的网络监控项目。该工程1998年决定建设，1999年开始立项，2003年开工建设，2006年通过一期工程验收，前期工程投资8亿美元，整个工程一边投入一边建设一边使用。旅美经济学家何青莲表示，金盾工程名义上是公安自动化系统，实际包括一个综合的多层的包括网络各个环节的网络封锁和监视系统，涉及电信与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技术、行政、公安、国安、宣传等多个部门的系统工程，其核心是一个网络封锁与监视系统，功能是能看、能听、能思维。据了解，金盾工程为了模糊焦点、混淆视听，当局将一些不痛不痒的业务也加入其中，例如电子政务、税收管理、打击色情、户籍管理等等，以制造金盾工程并非是为了监控人民这一假象，来欺骗不了解事实来龙去脉的外国友人和善良百姓。
中国当地的这个政保部门现在是这个国保逐一的排查，然后把所有的资料经过计算机模拟计算之后统计出来，然后划分等级进行严密的监控。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中国为什么你还没有所行动，你的事情就被中国的这个政府部门知道了，原因就在此。
也许有人会质疑，安装摄像头的不只是中国，其他国家不也有吗？
在这个中国，可以说中共为了达到维稳，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呢，无所不用其极，这是他和在国外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地方。他们巩固自己政权方面的话，也浪费了众多的纳税人的资金，可以说是劳民伤财的一个事情。
2013年4月15号，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赛发生连环爆炸案，造成3死，超过140人受伤。当地时间18号下午5点10分，波士顿爆炸案的调查官在新闻发布会上，根据马拉松终点线附近的监控录像，公布了2名嫌疑人的照片和录像，希望公众可以帮助辨识嫌疑人身份。警方公布照片不久，很快案子就告破了。但是，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呢？
中共的口口声声说安装这些摄像头是为了民众的这个安全，触及到中共统治的事情啊，这些摄像头呢会睁大了眼睛，但是关系到民众利益的事情呢，这些摄像头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年初在这个吉林婴儿失踪的这个案件中啊，几万个这个摄像头集体失明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据官方报道，从2007年10月开始，吉林长春就开始建设耗资1.4亿元的视频监控系统，并称之为天网工程。这项工程使长春监控探头的数量高达5.8万个，几乎覆盖了全市。然而今年3月4号，一条微博牵动众多网友的心，因为下车疏忽未熄火，车辆被盗走。最可怕的是还有需要母乳的婴儿在车后座。吉林长春警方出动全程堵截36小时，却一无所获。在这宗婴儿随车失踪案里，随车失踪的婴儿已被嫌犯抛尸雪地。 民众质疑长春市斥资上亿元建设的电子监控系统，号称火眼金睛的天网工程，难道是用来装饰的吗？
其实呢，不管中共安装了多少个摄像头，它的目的啊，不在这个摄像头的这个监控作用本身，它就是想在整个这个中国啊，制造一种非常恐怖的气氛，让每个中国人感觉到自己好像时时刻刻都在被监视中一样，老百姓呢就会因此很自觉地跟着中共走。如此一来呢，中共的这个摄像头背后，即便是没有人，所起到这个监控作用啊，也是一样的。
林子旭支持，不过到了今天，中共已经实际民心，他不得不投入巨大的人力来监控民众。说白了，就是中共已经彻底变成了民众的敌人了。民众在一天天的觉醒，如果整体民众集合起来反抗中共的时候，别说是摄像头，就是枪炮也不好用了。新唐人新闻周刊专题组采访报道。